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很多中国人都非常向往来到美国这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但是在来到美国之前呢，对美国的认识了解都非常的片面。那么今天我特别请到一位从中国来到美国讨生活的一位同胞，他在美国有30多年的经历，他也自己从事中餐馆的工作30年左右，所以今天很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孙永芳先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孙先生您好。
您好。
可不可以请您大体的谈一谈一个来到美国讨生活的中国人，他们一开始会碰到些什么问题？
他们到了美国以后，第一点，他们要去找工作，由于语言的不通，有些人是没有身份，没有居留权，所以他们只能跑到中国餐馆里面去找工。找到了工作以后，做厨房或者做服务生，他们会感到很累，什么工作都要做。
厨房里面都做些什么？
先开始大家叫你厨房里面做清洁工作了，洗碗了，抹地了，洗菜了，切菜了，就是讲有的时候老板认为这边不干净了，擦墙壁了，反正什么事情都要你做了，他认为他给了你工钱，你这个人好像整个交给他了，是不是？对一个没有身份的居留者来讲，他只能忍耐，所以他们的生活是绝对的痛苦，他们思念家，思念他的亲戚，他们想这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他们就这样用体力用健康来换取金钱。有些人就是生了病没办法去看医生，语言不通，没有这样多的钱去找医生，就是买些成药吃。我也知道我有些朋友得到了金钱失去了健康。
那么从清洁工开始，慢慢的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工作？
当然了，求上进的人就是这样了。我现在今天做清洁的工作，洗碗抹地，希望一点点有学会怎么样做那些弱菜的准备工作，或者我去炸食品，一步一步去怎么把学会这个菜里面什么材料，配那些材料给厨师炒菜，再一点一点学会炒饭啊炒面啊，一点点炒菜。但是那个时候很多厨师不让你学的，因为他知道你学会了你抢了他的位置了，而且大师傅老板不会给一个新手去炒菜的，他认为一个菜出去就代表了他这个店的赚钱还是亏本，名誉各方面。所以在那个时候要做到一个炒菜的一个师傅的话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是你要忍得住受很多的委屈。
听您这样的讲，好像在厨房里面工作这个人际关系很不容易处得好，是不是？
很大的摩擦，每个人中间都是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很少有像一个家庭的温暖在里面。即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是同胞，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下了班回到宿舍都是抽烟喝酒啊，再不就打牌啊，再不就到外面去看电影啊，有的经济租那些黄色的片子，那有的正堕落出去找女孩子啊，得到了病啊，你不敢去让老板知道，老板如果知道你尝到这些病，如果人家知道你们餐馆里面有厨师有这些，这样工作都没有了。
听众朋友，中国人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行各业都有它的困难。相信您在家里，在工作单位，有自己的难处。神的儿子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榜样，我就叫你们享安息。各位听众朋友，耶稣能够帮助您心里平安，但愿您信靠耶稣。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一天，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他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 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候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相信星象还是相信真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走出忧伤烦恼与困境，迈向康庄幸福喜乐光明之路。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盾牌，我们依靠他就得帮助，依靠耶和华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人心筹算自己的脚步，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谋事在人，成事在神。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耶和华呀，你必派定我们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记载在诗篇三篇三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箴言书九章十节到十一节。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用你们。你寻求我，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是许多圣经里面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和教导。而有一些的朋友认为算命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不可以相信算命师星象家呢？在这里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由于人类的头脑有限，对自己的命运、生老病死、自然的灾害有一种失落感、苦难的感觉，意外的事件、升学考试、婚姻嫁娶、新居搬迁、家庭的事业等等，前途胡惑不明白，人生以及世界的变化难以推测，甚至有些人感到怀疑、彷徨、失落感。因此迷信认为天空的星宿、人的相貌、形状、手掌的指纹、人的出生年月日、房屋门的方向、厨房炉灶的位置、前后院子、树木、风水、地理等等，这些他们认为是不是跟自己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呢？算命者或者是星象师为了讨其所好，迎合人的心理而产生算命与星象的人和事情。基督徒不可以星象，不可以找算命师，要信靠神，仰望他，求主帮助我们。
以色列的恶王亚哈死后，他儿子亚哈谢就继承王位，在撒玛利亚登基，而他并不比他父亲好，因他随着他母亲耶喜别拜邪神巴利。
啊，窗外攀爬在栏杆上的花可真美，我能摘几朵就好了，我要试试看够不够得到。你看我还会好吗？
报告陛下，我坦白地说，我们没有把握，只是尽力而为罢了。我们已控制住了外伤，止住了血，万一内部流血的话就没办法了，需要等等看。
报告陛下，皇太后耶喜别驾到，来看陛下。
哎呀，我儿亚哈谢，我刚听说你摔伤了，大夫，他的脸色不对呀，会好吗？
我刚对陛下说过，目前谁也没有把握。
我们想知道的是，他是否能痊愈？
我所认识的医生中，无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求问，就是差人去非利士人的以格伦，求问他们的神巴利西卜，人家都说他的话很灵验。
叫使者们。我差他们去以格伦请问巴利西卜。
于是亚哈谢的使者们匆匆赶往非利士。这个时候，上帝的天使对先知以利亚说：
以利亚，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难道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下不了你的床，你必定死。
以利亚将天使的话告诉了使者，他们听后就转身回去报告王。
陛下，去求问巴利西卜的使者们回来了。
怎么那么快？叫他们进来。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半路上遇见一个人对我们说，你们回去对差你们来的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难道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所以你必下不了你的床，你必定死。
像你们说这话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
哦，那准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叫一个管50个人的队长来见我，我要命令。
我王亚哈谢万岁，请陛下吩咐。
你带50个人去，把提斯比人以利亚抓来。
是，陛下。
派我们50个人去抓一个老人，他有武器吗？
还没有武器啊，但他是个神人，
哪有什么可怕？我才不信那些迷信。
我们的王病了，他 他叫我们抓那个老人做什么？那个人如果该死，何不叫我们当场就杀了他？
停止前进！
那个人就在那边，坐在山坡上。他如果知道他所要遭遇的，一定会吓得发抖了。啊！哎，你这个神人，我们的王叫你快下来。
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那五十人。
你说，五十人和队长都死了，真的吗？
是，陛下，从那里来的人是这么说的。
再派五十个人去，我一定要抓伊利亚来。
第二批人和队长同样的傲慢、无礼、粗野。
神人，我命令你，快快下来！
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那五十人。
上帝又赐天降火，烧灭了那五十人和队长。顽固的王又差第三批人去抓以利亚。这位队长与前两位不同，他双膝跪下求先知：
神人啊，愿我和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您跟前为宝贵，已经有天火降下，烧灭了前两位队长和他们各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以利亚，你跟他下去，不要怕他。
于是以利亚跟着这个队长下去见王。
王啊，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难道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下不了你的床，必定要死。
果然如上帝借着以利亚所说的，王死了。因王没有儿子，就由他兄弟约兰接续王位。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e is good.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e is good.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say it, I know that he is,
for he is good.
I know that he is,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His lov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power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grac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And his peac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lov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peac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love.Endures forever.
Everybody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to our Lord,
for he is good.
Don't you want to reach
up
and reach out to the King on high? 'Cause he's good, he's our Lord.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His
'cause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His lov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power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grac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And His peac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Oh, and His love will reign. And His peace will
reign.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Everybody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e is good.
If you know He's been good,
thanks to the
get
Lord.
Get up and raise your hands.
For He is good.
Come on.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Cause you know He's been good.
For He is good.
Oh, you know
His
good.
Love endures forever.
Hallelujah.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Hallelujah.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如果有人按照圣经的教导归入主耶稣成为基督徒，神必须要洗去他的罪，同时他必须领受神所赐的圣灵。神的灵要住在这个人的心里，要帮助他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请让我在几分钟内提出好几点关于基督徒的生活。我会提到比较多的圣经的经文，请您慢慢的听听好吗？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的呢？第一，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一个新造的人。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刻意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新造之人的生活。第二，基督徒的生活呢，这个基督徒必须有新的意念。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再让这个世界的标准引导你们，而是通过更新思想来改变自己。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第三，虽然基督徒周围的人可能会犯奸淫、贪财、偷窃、拜偶像或做其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基督徒的新生活不可以参与他们这样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远离这样的行为。第四，当结出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写信给那些早期的基督徒，他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乃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那么希望您我都要结出圣灵的果子。第五，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感恩的生活，因为我们从神得到他的救恩， 得到他的爱，得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时常要感恩。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以及在新约圣经好几个经节，他都劝基督徒说时常感恩。第六，基督徒的生活又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告诉那些早期的基督徒说，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基督徒过日子要尽量的以基督为我们的标准。基督过日子是一个完全人，所以这是我们的标准。难怪彼得劝我们说要过圣洁的生活。第七，基督徒的新生活又是一个有爱的生活。基督徒爱神，也爱他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也爱所有的人，甚至于他们用神的爱来爱他们的仇敌。这个怎么说呢？意思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仇敌能够悔改，接受神的恩典，成为基督徒。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再是我们的仇敌了。所以，基督徒过日子，要爱所有的人。第八，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合一的生活。基督徒要合而为一。第九，基督徒的生活有时候是一个受逼迫的生活。在古代一直到今天，有时候基督徒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而受逼迫，所以我们都要做这种准备，为主的名接受逼迫。最后第十，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教导别人成为基督徒的生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今天也告诉我们说，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朋友、亲戚、同事，每一个人。基督徒要好好的用嘴巴，用双足，用他的行为传福音，让所有人知道天上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爱他们。那么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是这样美好的，以上所说的每一方面都很重要，因此保罗劝诫基督徒说，要站稳脚跟，不要摇动，要一贯把自己完全彻底的奉献给主的事业，因为你们知道在主内工作绝不会是突然的。朋友，您是基督徒吗？如果您是基督徒，我希望你过这种生活。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的话，希望您会羡慕基督徒所要过的日子。希望您也要成为基督徒，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意念的人，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且在神的面前好好的传扬他的福音。我是谢德华。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纽约的地铁里，乘客安静地坐在位子上，有的在看报，有的在沉思。到了某一站，一位父亲带着他两个儿子上车。那两个精力旺盛的男孩一上车就大喊大叫，在椅子上骚动不安，一分钟都停不下来。而他们的父亲则闭着眼睛，仿佛一切与他无关。 两个男孩不久就变本加厉，开始乱丢东西，甚至伸手抓别人的报纸，整个车厢安静的气氛都被破坏了。坐在父亲身旁的乘客忍无可忍，转头对他说：哎，你就不能管管你的孩子吗？你看他们简直无法无天了。父亲这个时候才抬起头，睁开眼睛，如梦初醒的轻声回答：你说对了，我是该管管他们。我们刚从医院出来，孩子的母亲一个钟头前过世了，我的思绪很乱，不知该如何是好。我想孩子的情况跟我差不多。乘客原本对这位父亲很不谅解，听完这番话之后，心里立刻充满了同情跟怜悯，看孩子的眼光也瞬间改变，因为事情的真相和他想的并不一样。当我们碰到难以相处的人，常常就会跟那位乘客一样，会马上下判断，在心里或是口头批评指责，但是很多时候，当事人有我们所不了解的隐情。有一个朋友，每一次见面都是满脸寒霜，很少有笑容。虽然他心地善良，也乐于助人，但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对他不太谅解。后来有一次有机会跟他深谈，我才知道他有一个非常不愉快的婚姻。他的丈夫表面上是个谦谦君子，其实呢，专权霸道，很不尊重他。每一次我们见面，她可能都才挨了她丈夫骂，或是有满腹不足为外人道的心酸。难怪她笑不出来了，我为了错怪她而自责。谁不希望自己能够受人欢迎？那些唯我独尊、愤世嫉俗或是骄傲自大的人，往往都有她的苦衷。她或是有一段不愉快的过去，在心里留下了恒长的阴影，或是他正活在痛苦之中难以自拔，或是他不知道怎么样表达友善，他成长的环境没有教过他。他那冷漠尖刻、张牙舞爪的面目，是他用来掩饰保护自己的面具，面具背后往往是一个渴望友情还有爱的灵魂。圣经告诉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碰到难以相处的人的时候，先不要在心里批评他，在行为上排斥他，试着抱着谅解跟包容的心，多去了解他一点，对他付出一点关心。因为只有爱才能够融化、软化一个人的刚硬冰冷，只有爱才能够使人愿意卸下武装的外壳。也许您会意外地发现，他其实也有善良、温厚、可爱、可取的一面。不要太快为他下判决书，给他一次机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 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洛伊和克雷拉是一对和蔼可亲，住在田纳西州乡村70多岁的老夫妇。第一次走进他们小小的庄园，整个人感觉像是被洗涤干净，忘却了尘嚣，格外的清爽起来。坐在厨房边的小小餐桌前，香醇的热茶绰然入口，典雅的诗歌悠然入耳。望着窗外初春的花草树木，我犹如置身天堂。我们相识不深，但我认识他们的一对儿女都是十分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儿子是一所大教会的知名传道人，女�儿从中国领养了3个女儿，因此全家人常常到中国去为残疾儿童服务。我好奇地和两位老人聊起他俩是如何相识相恋，以致结婚生儿育女，携手走过超越半世纪的人生经历。虽然只是很平凡的农村生活模式，但他们在基督信仰上的执着与委身让我深深的感动着。克雷拉17岁的时候，在一次教会的聚会中初次见到大他4岁的洛伊。两个人的父母都是农民，也都是代代相传的基督徒，相似的成长背景，共同的人生信仰，加上两家离得并不远，在交往了2年以后，彼此认定是神所赐的人生伴侣，便在1962年许下了婚姻的盟约，共同组织家庭，到现在已经共同度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生路。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是天天相惜相扶，恩爱不渝。两个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每个星期要去教会2-3次，认真地学习上帝的真理，十分重视圣经的每一句教导，并且亲身力行，也都在教会热心的服侍。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教导别人查考圣经，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对于自己的儿女，更是从小每天在早餐桌前 就将神的话读给他们听，来作为一天的开始。所以儿子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讲道，23岁就全职传道牧养教会。女儿也延续母亲的方法，专心在家教导自己的三个中国女儿，因为他们全家人深信上帝宝贵的话语胜过世上的一切金银财宝，帮助儿女存记神的教导，让上帝来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是父母可以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他给了我们生命，当然最了解我们，并且上帝也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也就最了解宇宙的运作。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为人类预备了人生的说明书，以便指导我们正确的度过在世的人生，以及生命完结后如何能够去到天堂和上帝永远同在。有智慧的人就会好好的研读这本说明书圣经，才能够拥有最美好的人生。诗篇119篇105节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教导孩子圣经，就是希望孩子行在上帝的真光当中，不会有在黑暗中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惧怕，并且借着读经，孩子可以明白他们是来自于神，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以及未来将要往哪里去。克雷拉侃侃地道出他们如此重视圣经并且积极传递的原因。细细赏析这栋克雷拉父母留下来70多年的小农庄，没有任何高贵华丽的家具物品，但整个家的气氛是如此的赏心悦目、高雅温馨，令我流连忘返。莫非这份魅力来自于踏进他们家门那具新型装饰品的声明与实践？ As for me and my family, we will serve the Lord.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以认识耶和华为至宝，得到人生最宝贵的祝福。
听众朋友，悔改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重点，因为悔改，基督徒的生活品质大大改善。为什么世人公认悔改很困难，甚至很少谈论悔改的时候，而基督徒却要高举悔改的旗帜呢？因为基督徒的悔改，有神在他们旁边大力帮助。下面跟您介绍神赐下的一个帮助。悔改很难，原因之一是世人今天的生活太过于重视身体的、物质的和世俗的事物，以至于灵魂处于沉睡或是昏迷的状态，对心灵和精神方面的事物感觉迟钝。神知道这个困难，也知道渐渐的人与人之间不会再互相提醒要悔改，所以神赐下圣灵来帮助人。圣灵的工作就是提醒人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圣灵用神的话来提醒人悔改。圣灵怎么工作呢？有时候他借着一位基督徒的口和手来提醒广大的群众。圣经新约的几位作者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写了圣经书卷，时时刻刻都有成千上万的读者。有时候圣灵在您我的心中根据个人的情况和需要做个别的提醒。 神愿意把圣灵赐给每一个人，但是他也尊重个人的意愿。只有在人愿意敬畏他，愿意信他的儿子耶稣，愿意悔改受洗的时候，神才会把圣灵赐下来住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甘心情愿地领受。既然神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悔改，您我应该如何跟圣灵配合呢？神说，要安静，就能体会圣灵的工作。接受了圣灵的提醒，就要诚实，快快地回应，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担忧。举个例子，圣灵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复活了，所以我们当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么我们就当努力，不要再过多的花时间心思在名利和物质的享受上。悔改是很难，但是对基督徒而言比较容易，因为他们信耶稣，所以有圣灵的帮助。听众朋友，希望您也愿意信耶稣，悔改受洗，就能叫您的罪得赦免，并且领受神所赐的圣灵。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和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